我们今天早上来看《生命记》第二十三章。《生命记》二十三章里面一开始讲到的什么什么人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什么什么人就是过了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我在这边第一个思想是不可入耶和华的会，跟耶和华永远不接受这些人，爱这些人，假如把它划等号的话，我们的思想就会错乱，我们就没有办法过得了一个所谓的我们内心所谓的道德的一个线，比较难。但是我今天把它稍微分割一下，意思就是说不能入耶和华的会，不能入耶和华的会，就是不能够进到神的百姓中成为神的百姓啊，还是不能够这个会，这个会是指会幕吗？这个会是指以后的圣殿吗？这个会到底是什么？所以今天有很多人说我不准你把你们从教会里面赶出去，是是是是，你讲的都有根据，但是这样的一种的做法跟神的心肠，我们的体会，神难道拒绝这些爱这些人吗？那神爱世人这是假的吗？意思在这边讲说，有一些人犯了罪，有一些人做了一些事情，或者他天生是什么，或者他怎么样一种的情况，比如说外甥受伤，或者是被阉割，他那个被阉割是自己被阉割，他那个外甥受伤是他自残还是别人害他？真的，我在这件事情上面，当然我可以有任何的领会，这是一件事情。只是我在第一个，我真的想了，不能入耶和华的会，就是神所不爱的人吗？这一点在我心里面，至少在我思想里面通不过。那么一定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有其他的原因的话，我今天在读了以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领受，所以我不需要什么跟大家分享。而到了新约的时代，是不是在应用的上面，我们说啊，是我们所做的都要吻合圣经。那么到底是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是哪些人不能入耶和华的会？不可以给他受洗，还是不能够给他走进教堂啊？是这样的嘛？所以真的，我今天读这段圣经的这一方面的领受不是很多，所以我就跳过，没有跟大家讲。但是亚门人跟摩押人，神这边很明显的讲出一句话，讲出一句什么话？怎么样的？就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你们不但不拿水去迎接他们，而且你们还这个亚门王还这个摩押王还找了什么什么的儿子巴兰去咒诅神的百姓。我们在思想，一个人不悔改，他就是过了时代，他也没有可能，因为他根本不认同，他根本恨以色列人，他才会找人去咒诅他们嘛，不是这样吗？今天到底是他们要有别于神的选民之外呢，还是神拒绝他们不要？我在这件事情上面的体会是有一点，所谓有一点是什么？当一个人他不悔改，意思就是说，像你们这样以色列人出埃及，你们不但不做你们该做的去接纳他们，因为你们跟以色列人跟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怎么样都是有点血缘亲戚的关系，你们不但不做你们应该做的接待拿水去迎他们，你们反而怎么样来做伤害他们，要咒诅他们这样的事情，你怎么能够变成他们一会的人？你怎么可能跟这个耶和华的会有关系呢？我在这边说，假如你一直这样下去不悔改，像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你们这样对待他，到了摩押地这样对待他们的话， 就是有很多事情不是因为时间过了就能够改变的。假如你不悔改，你二十岁是这样，三十岁是这样，四十岁你只要不悔改，你就是没有办法入耶和华的会嘛，是不是这样？但是呢，摩押的女子路德呢，我们来看，以后妈妈他们进了迦南地，这个进到了这个世事的时代，我妈妈就看见什么呢？我妈妈就看见一个摩押的女子，她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的时候，神有没有接纳她？”所以，从这样一个圣经本身记载的事实来看，不是神弃绝这群人，不让他们入耶和华的会，而是他们这一群人自绝于耶和华的会之外。本来他是可以的，但是因为他自觉自己断绝在耶和华会的里面，以至于怎么样，他做了一些伤害神百姓的事，证明他是一个没有可能进到耶和华会里面去的人。不悔改就是十年一直都是这样，你只要不悔改，你怎么可能有改变？你怎么可能会改变一种什么情况呢？但是一个人心里面真的要神，神会弃绝他吗？一个人真心的悔改啊，这个伤心痛悔的心，耶和华必不轻看，是不是这样？今天在这边说明的不是一个律法的道理，乃是看见一个神的心。有这样一群人，他曾经是这样，以至于他们就不能入耶和华的会。假如他们不悔改他们这样的一种心态，那么他们就不管过了时代多久，永远也不可能进耶和华的会。但是悔改呢，像摩押女子路德，她真的看到婆婆也好，看到什么也好，她有一颗心，你的神就是我的神的时候，神知不知道那以后这个路德有没有进到耶和华的会啊？有嘛？不管这个耶和华会是耶和华的会众，还是耶和华的会幕，还是耶和华的圣殿，他以后有没有进到耶和华的会呢？有，还嫁给了波阿斯，不是吗？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掌握了圣经的解释权，而死不悔改。死不悔改怎么样呢？我们只要不悔改，我们只要自绝于神的恩典，我们只要自绝于神的生命，我们只要自绝于神的道路，我们老是搞自己那一套，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神不喜悦的怎么样呢？又跑去做，到最后怎么样呢？是我们自绝于神之外，而不是神弃绝我们。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今天读的时候我看得蛮清楚的，跟大家分享。下面还有一个，你怕人家来咒诅你吗？啊！我不要为什么，我的思想就是很有趣的。别人祝福你的话，有一天会不会变成咒诅你？当一个人咒诅你的话，不是出于神的，而你相信别人祝福你的话，到有一天那样的东西可能会成为你的咒诅。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巴兰要去，摩押王要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到最后怎么样呢？神可以把他咒诅的话变成祝福的话，在神的手里。你不要怕别人啊，某某人来咒诅你了，某某人来怎么怎么了，是吧？人做的事情怎么样呢？做的事情，恨你的人让你做你伤心的事情，是不是啊？那么同样的怎么样呢？有一些人怎么样讨好你，他就说一些你喜欢听的话，但是都不是从耶和华来的。这两种咒诅的话跟祝福的话都是一回事，你同意吗？难怪保罗在新约的时代，他怎么样？今天的人耳朵发痒，是吧？找好多的师傅，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听他们想听的话。今天你看，今天我们到底是要说神要我们说的话，我们还是去说别人教导我们应该说的话，还是我们又是看看环境说别人想听的话？你告诉我们，我们从说一些真实的话开始操练嘛。 咒诅也好，祝福也好，这一些话出于仁义的，有一天在神的心意的当中，神可以把咒诅的话变成祝福，神有的时候怎么样呢，让那些不实的祝福的话也成为人的咒诅。成为人的咒诅不是神要咒诅人，乃是一个人喜欢耳朵听别人说好话，听祝福的话，结果他真以为他这样了，到最后怎么样呢，他连本分都不尽，那么会临到他的到底是什么呢，不是咒诅还会是什么呢，讲好听的话就会让这些好听的话的事实临到那个人吗？我们好好去思想这件事情。所以今天假如说在信耶稣人的中间，我常常用一个词叫做今天在基督教界里面都是说一些好听的话，以后神的儿女们生命会长进，跟夫妻之间的关系们会增加，是不是啊？这些都是技术问题，不是这样吗？当我们真正有可依靠神的心，而不是靠说这一些所谓的祝福的话，而我们真是依靠主的心，有的时候神要我们说责备的话，你要不要说？有的时候神也要说，要我们说一些警戒、鼓励的话、劝勉的话，我们要不要说？怎么基督教就现在只有说一种话？那是出于教导，不是出于神的灵。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清楚这个事实。我们也不要老是去不喜欢听咒诅的话，在里面生气、血气上来，对不对？我们想的是，神可以让别人咒诅的话变成祝福的，我们要警戒耳朵，不要老是去听那些我们喜欢听的话，到最后怎么样呢？一个根本不是神要他来祝福你的人说祝福的话，有一天也会变成咒诅的话呢。求主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啊！那么下面我要跟大家再分享一件事情，埃及人跟以东人，神又说他们倒是第三代，他们就可以入耶和华的会。我在这边想到一件事情，埃及人怎么可能是神的百姓呢？我们常常把埃及不是灵异解经解释预表它是世界吗？而为什么埃及人他又可以第三代，他又可以入耶和华的会？我们读到这些圣经，难道我们不思想为什么吗？我们不思想也可以看圣经记载，因为曾经埃及人让以色列人在那个地方寄居，埃及人曾经有善待过神的百姓。迦南地有大饥荒的时候，雅各最后他们一家是到埃及，他们才得以生存，才得以存活。或许我用我另外一个话说，我们的神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神，我们一个神不是一个只有意识形态、宗教意识形态的神。人对神的百姓有过好处，神也不忘记。今天我们人不是这样的，人家对我们有过好处，只要有一点在真理上看法不一样，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仇敌，是不是啊？恨到一个地步，最好是赶尽杀绝，是不是啊？那他曾经对你有过好处，你忘记了吗？你看看在这个地方，神怎么讲这个以东人这个样？以东人怎么样？以东人再怎么样，他最后没有把雅各杀掉嘛？以东人再怎么样，在以色列出埃及的出埃及的时候，跟他借道，他只是不让他们过而已嘛。他有自己的安全考量，他有自己的想法，对不对？所以今天我再讲一件事情，神看重那个原本的那一个关系，神看重曾经对神的选民有益处、有好处的人怎么样？神都还给他们开一条路嘛。今天我们有很多时候，只要有个理由起来了，我们就给自己找很多恨人的理由，我们给自己找很多这个不接待别人的理由，我们找很多的理由，觉得我们这样做是对的，结果怎么？上帝都不这样做。但我们回过头来想想，今天我们恨一个弟兄，他难道一点对你好都没有吗？什么叫三代？三代意思是隔一段有限的时间，神就 这个接纳他了吗？我们呢？啊，曾经他还没有对不起你嘛，他只是说的想法跟你的想法不一样嘛。今天所谓的想法不一样，就是你讲的真理，他讲的，就你讲的真理也是你的一个领受想法嘛。那他讲的真理也是他的一个领受跟想法，就因为他的一个想法跟你不一样，你把它定位在我讲的是真理，那你的就是异端，然后怎么样就把他当仇敌。他曾经对你有过好处，他曾经是埃及人收留过你，你要永远把他当敌人吗？你要永远把他当仇人吗？你今天看看，今天很多的时候，我讲的还不是不信主的人，我讲的是在基督教界里面，我还不是讲一些普通的一般的信徒，我还讲那些所谓教会的领袖。我们的这一点，神的这一点的心胸我们看见没有？神的这一点的心肠我们看见没有？我们到底是像魔鬼，还是我们像？到底我们的父是魔鬼，还是我们的父是我们的神呢？这是旧约时代。我们说旧约时代是个严父，你看看埃及人第三代开始，以东人第三代开始，都还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吗？这件事情我们怎么想？你说真理真理真理，这难道不是圣经，不是神启示神的心肠吗？那我们的心肠又是什么呢？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能够看见。真的，以扫不杀雅各，哦，这是算得的了，不是这样的。他们本是兄弟啊，你再把别人看成今天你知道，我从前碰过一个教派，他们以为他们不是教派，其实他也是个教派。别人在长老会的进行会怎么样，就算他是以东嘛，你能够这样对待人家吗？不是太超过了吗？神都不这样对待人家吗？我们还觉得很有道理哦，曾经我也觉得很有道理，怎么样，很有道理的东西，这是我们头脑里面的逻辑。神的心肠是用逻辑来决定的吗？那就算他们是半路凉亭嘛，是不是？你过一段时间要接纳他们，到现在还不接纳嘛？那么到底我们坚持的是什么呢？我们坚持的只是我们自己的认为，我们坚持的不是神的心意，让我们真的都悔改。下面开始交通的是，营里面要干净。其实出了埃及以后，神就称他的百姓是什么呢？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呢，他们在那边驻扎的营地都是军队的营地，其实他们在行军就是军队的营地。你说里面是老百姓啊，全民皆兵。所以怎么样呢？他们在行走的时候，他们的营地一定要干净。为什么呢？免得怎么样呢？免得耶和华上帝看到他们中间的这个污秽，怎么样就不与他们同在。这边的污秽是指什么？梦遗呀，就是脏了嘛。我要讲的是小便呢、大便呢，要用铲子土把它铲起来呀，是不是这样？今天圣经里面不要一味的通通都是什么这个身心灵的，我最近跟一个人讲，我说身心灵的健康才是一个人怎么样呢，才是我们去衡量一个人敬畏耶和华的可能性。但是今天在城市里面的人，你说要他身体健康，身体的健康有的时候还没有办法是怎么样，但是至少也是在某一种的环节里面他忽略了，他一直顺着今天世界上面对身体饮食的一种的安排，而他一天到晚吃人手造出来的食品，他慢慢不看重上帝所造的食物的时候，他身体不会出状况吗？身心灵的健康，就真的可以让我们知道说，他对于神的话，他对于神的作为，他对于神的创造，他对于上帝的一切到底尊重到一个什么地步，是用一个人的身心灵的健康可以衡量的。所以我们不要什么事情都把它讲得属灵属灵属灵，不是不应该是，但是不要忽略我们的身体卫生。你不讲究卫生是吧？随地大小便的，神喜欢吗？啊， 神看见污秽，看见污秽是这个物质的污秽，这个心灵的污秽。不要把物质的污秽就把它解释成就是心灵的污秽。事实上，假如以色列人大家不是到这个驻营的外面去大小便的话，他们在这个是在营里面就是到处大小便的话，那你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所以我在泰国北部，我们因为一直在山区，我们就走过很多的地方，会发现真的信耶稣的村庄是相对干净的，不信耶稣村庄的这些原住民，他们的村庄鸡屎、狗屎、人屎啊，是不是 啊这个猫屎啊，通通反正都是在这个，通通在那个猪屎、啊、通通就是在那个地方。你走路要小心，不然常常会踩到地雷。但你跑到信耶稣的少数民族原住民的他们的村子里面去，他们就打扫了比较干净。为什么呢？因为有人教导他们，他们信的主也知道说，主也看重环境住宅的整洁卫生。流行性一发生，你还打什么仗呢？一般的老兵都生病，那你还打什么仗呢？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今天我们的卫生搞了，身体的卫生搞了怎么样啊？我们环境的卫生搞了怎么样啊？我们思想的卫生搞了怎么样啊？这些东西上帝都没有忽略。而这一段圣经讲到要用个铲子把土铲一铲，这个大小便完了以后要把土把它铲一铲。我觉得这也是上帝看重我们身心灵各方面健康的一个说明。今天圣经里面有一些的圣洁是指到我们内心世界向神的忠贞，有一些的所谓的洁净不洁净是讲到环境里面的卫生不卫生啊，这个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能够体会的啊，一定要体会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拿我来讲，我是一个从前不太注重什么干净不干净的人，我只要方便就好，这个那样子。但是慢慢慢慢也要受教，什么受教呢？我们身体的干净，环境搞得干净，这也是神的心意，是神所喜悦的。下面讲到一个，神说什么叫做另外一个什么干净？一个是环境干净，一个什么呢？一个心灵干净。上帝不许在以色列人当中有妓女，那是什么意思呢？神的心愿我们看得很清楚，你不能为着你满足性的需要，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做出一些不合神喜悦的性关系。今天这个时代已经不讲究这个东西了，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是这样吗？我今天讲解这里，在基督教界信耶稣儿女们中间的淫行多还是这个世界的多？假如每一个信耶稣人的房间你都能够进去看的话，这句话我不晓得要天使来讲这个比例到底，我不讲别的嘛，就是信耶稣人当中的离婚率就比不信主的所有世界上不信主的离婚率来得低吗？真的求助怜悯我们，环境的干净，心里面的圣洁，有多少人能够知道？这都是神的心意。以色列中不可有妓女，这句话讲得千真万确。另外还有一个，对弟兄要有爱，你跟弟兄跟你借东西也好什么也好，你不能跟他取利。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当你要想弟兄取利的时候，你帮助他不是爱心，你帮助他是为了有利可图。大家了解我意思哈？假如你真是帮助一个人啊，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这边借出来的利息，比如说是现在利息比较低啊，他借出来利息比较低， 然后呢，他把借出来的利息，他把借出来利息比较多少的钱去借给别人，因为那个人没有本事借得到钱，所以呢，他只要跟你借钱，以至于怎么样呢？你要给他的利息比较多，那么这个差额怎么样呢？你用别人的钱赚钱，不是这样吗？这里面有爱吗？讲得很好听，我帮助你是吧，我来来来，我帮助你是不是，但他的目的是要赚他的利息的差价呢，还是要真正是爱他呢？所以神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就你为了要谋利，你就跟外邦人去谋。今天有多少人怎么样？因为外邦人不好骗，所以就是骗这个所谓的教内的人，教外的人好像不好骗，就骗教内的人。哎呀，嘴巴上面讲的很好，都是这样啊，为你啊，怎么样？到最后怎么样呢？他都是取利，所谓的取利就是为了利益才在那个地方帮助人。今天有时候我听一句话，听了也是这个取利的概念啊，我们给他放得远一点。哎呀，去帮助这些来到礼拜堂不信主的人，他只是来吃你的饭，他根本不相信耶稣了。这样的人不需要帮他，那什么就是说，好像你帮他是为了取利，那个利取不到怎么样，你帮都不要帮他，不是这个意思吗？这边真正说不要取利，神的心意是，神的心意说你不要为了利益帮助人家，你帮助人家就完完全全真心的帮助他，不是为了利益。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帮助人的本质只是一个手段，不是真正愿意帮助他，而希望借着帮助他能够达到一个目的，这样的存心神喜欢吗？神喜欢吗？我们还觉得理所当然哦，我们还觉得这才是聪明啊。没有关系，你觉得聪明，当神觉得这样做是神不喜悦的时候，神也给我们自由，你要做你就做嘛。但做的结果怎么样呢？做的结果时间久了，人家知道，哦，这个人不是真心爱我，这个人只是要吸引我入教啊。在爱之家的时候，真的有一个师母是从心里面说，她真的是爱这些孩子。刚刚开始大家还不知道天下哪有白吃的饭，对不对？所以我至少在我亲耳听到的至少有好几次，特别是新朋友来的时候，大家要讲，我们吃完饭以后会有聚会是不错，但是你吃完饭以后呢，你真的想吃我的饭一点关系都没有。吃完饭你有事情的话呢，你不要有任何的压力，你就可以跟我们讲声，你就可以离开。假如你没有事的话，欢迎你继续留下来。他要让那些真正有事人走的时候，心里面也没有任何的内疚。为什么呢？因为是他心甘乐意做饭给这些在远在离开家庭父母到泰国来读书的中国孩子们，想到他们想吃一点中国口味的菜，只是这样而已。这就是他真正的目的跟心愿，不是要换他来做礼拜才这样做给他吃。弟兄姊妹，你了解吗？今天向弟兄借钱不要取利的一个真正的心，你有能力帮助他，你帮助他就是你的目的，不是为了借着帮助他能够得到那个好处你才帮助他。这一点让我们好好去思想。不信主的人很敏感的，你对我好是有目的的，那世界上的人这个每个人都是这样，我请你吃顿饭是目的是要目的是请你吃饭，那这个真是关心你吗？不是，吃了一顿饭以后跟你谈生意，希望能够谈成功，能够签约。那你这顿饭人家这顿饭吃了不是也觉得很那个吗？求主怜悯我们啊！向弟兄借钱给弟兄，不能跟他取利。你可以不借给他，你不错，但是你跟他取利怎么样？神不喜欢。弟兄姊妹，你了解吗？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情况，神的心就是这样。今天我们神的儿女们大家在一起相处，还跟不信主任都是一样这么搞吗？你算计我，我算计你吗？啊！真的，求主怜悯我们。 下面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分享交通的，就是跟耶和华许的愿，跟耶和华许的愿你一定要还，不可思议。哎呀，今天啊，我们都一方面要人家知道我们属灵，知道我们爱主，知道我们敬虔，分享起来是要宣教了，要这样要那样了，这些都属于向神许愿的范围，是不是这样？我们为了讲给人听，这些属灵的话不要讲。你想到你讲这些话，就是你内心生出一个领受。我们今天常常在分享领受，这个领受什么时候变成行动呢？遥遥无期，神不喜悦。除非用另外一种方式，我很软弱，但是我有这样的心，真的我一直做不到。弟兄姊妹，请你为我代祷，让我有力量可以做到，我真正知道这是神的心意，但我一直做不到。假如用这种方式来分享交通，这不是许愿的问题，这是希望别人为你代祷。今天不是在讲师讲到像跟神许愿一样，好像已经在做了一样，到最后怎么迟迟老是在，哎，真的求主怜悯，让我们不要怎么样呢？让我们不要这个向神这个启示，这个向神许愿，只是许一个比较属灵的愿，让人家觉得我们很属灵。不要搞这一套，你会得不偿失的。因为上帝要你的，你向他许的愿要速速偿还。最后一点，你进到你的灵舍，你的灵舍是葡萄园的，你们没有。不晓得有没有做过果园啊？哇，你知道吗？你不快快采收，掉在地上的果子都不少多少。所以呢，真正有果园的人跟隔壁邻舍关系处得好，你进来吃这是小事，但是你备用器你装了再出去，除非有同意，大家了解吗？啊，真的，像我们现在在清迈的家里面有很多的果树，在那有的时候果树熟了，这果子树熟的时候吃都来不及吃，怎么样呢？这个就是隔壁邻舍也要送，哪里都要拿去，不然呢他也坏也坏嘛，是不是这样？今天没有开过果园的人，家里没有果园的人不知道。哎呀，神，你这个定规实在是太那个了嘛！这个是一举两得，一方面这个牧亲敦邻牧亲，一方面怎么样呢？一方面对你也没有太大的损失。正是在葡萄熟的时候你不吃它也掉，不是这样吗？没有什么意思，就是说怎么样呢？有两个，你有，你不要小气，要跟人家分享。还有一个，对那些邻舍来讲怎么样呢？分享，人家跟你分享爱心了，你不要贪心，不要贪心，他跟你讲，不是这样。你进到人家的谷地里面去，他站在那边的怎么样？你掐几个穗子吃，肚子饿掐几个穗子吃。上帝说应该，为什么呢？因为你真的嘛，你肚子饿掐点，但是你拿镰刀去割，可不可以吗？今天有很多人在别人对他的恩典的里面堕落坠落，是什么呢？明明自己不该得的，别人跟你分享了，还嫌别人给了不够多，还在那边咒骂别人。今天这样的事情不是在世界上才发生，今天在很多信耶稣人的当中也有这样的心态，这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